欢迎收听思伯真讲道集，这是第1765号讲道。1884年2月10日都市会幕教堂的讲道，令人惊叹的神迹，马可福音1:21-28。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路加福音4:31-37也记述了这件事，所以你们参考另一处经文很方便，我会引用其中一两处。两位福音书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救主的教导具有独特的权柄和力量，没人敢质疑他的教导，以至于每个人都感到他所传达的神的真理。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为什么救主的教训有如此奇妙的能力？首先，难道不是因为他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语吗？谬论是没有能力的，除非人们因为听起来舒服而选择接受。但神的真理是具有大能的，他会自己开路进入人的灵魂。只要人有良知，他们就会在真理临到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感受到，即使他们会生气，他们的抵挡恰恰证明了他们承认所听到的是有力量的，并且救主以非常自然不被影响的方式传讲，神的真理就在他里面，并且自如地从他流淌而出，他的方式和他的内容同样都是充满真理的。有的方式使真理讲出来就像是谎言一样，如果神的真理以怀疑的方式传讲，口吻根本不像是说话的人自己已经信服，那么就没什么会比这更对真理造成损害了。我们的救主说话就像是在传达神谕，救主以本来就应该有的自然而不受影响的方式传讲神的真理，不是出于职业的方式，而是以发自丰满的内心的方式传讲。你们都知道讲道是如何从心到心，我们的伟大榜样传达他的教训时也是那样全心相信他自己所说的，他说的是他知道的，是的，就是他自己的事情。耶稣毫无怀疑抵挡问题，他的风格就像他的真理一样平静却有力，真理从他的脸上反射出来，就像是从神而出一样，有其特有的纯洁和光辉。他只能说自己所做的，因为他就是按自己的本相，自己所感受和自己所知道的来讲述。我们的主讲述时，如同整个生命都在支持着自己所教导的一样。那些认识他的人不能说，他说一套做一套。他所有的行为和仪表都使得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来传讲神的真理，因为真理就是道成肉身体现彰显在他的身上。也许 他会充满确据地说，你们谁说我有罪？他就和自己所宣告的真理一样纯净。他不是一台讲话机器，自己和所说的话没有关系，而是从他的内心中流淌出生命的江河。真理是从他灵魂的泉源中通过他的嘴流淌而出的，就在他里面，因而也是从他而出。他所道出的是自己的生命，并努力以此为他人带来生命。因此基于上述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耶稣讲话就如同有权柄的人，他的语气是有权威的，他的教训是令人信服的。同时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到他身上的圣灵也与他同在，并借其神圣的作为，在人们的心灵和良知中为主做见证。如果耶稣谈到罪，圣灵也使世人知罪；如果从主发出荣耀的义，圣灵就会使世人信服这义。当他跟人们讲到将要来的审判时，圣灵就会使世人明白审判一定会到来，而每个人都会被审判。主耶稣是被圣灵无限恩膏的，所以他会以最令人震撼的权威来讲话，因而凡听到的人都不仅会感到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普通的拉比，跟文士比起来就更加明显看到他的大能和权柄。因为文士说话的时候是犹豫不决的，他们要引用权威，如果要讲述一个观点的话，他们会求人的许可，他们要用一位拉比的意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然而另外一位拉比又会对其表示质疑，他们在人面前把时间都花在翻来覆去的纠缠没有重要实践价值的事情上，他们对要把薄荷和茴香都献上十分之一相当清楚，对于清洗杯盘碗盏的事长篇大论，又对衣服上的经文护匣和香边研究得相当深刻。他们对这些既不能救灵魂也不能害灵魂或者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相当熟悉。然而涉及到经文时，他们也只是在琐碎的文字上咬文嚼字，为的是要显示自己的智慧。这种诡辩咬文嚼字的做法跟主的讲论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彰显自我，他完全专注于所教导的内容，以至于听众不会惊呼道，了不起的传道人啊，而是说这是神的话语，以及这是多么新颖的教导啊。神的话语带着其令人稀奇的大能和权柄，以真理的力量征服了人心。人们承认这位教师所教导的是值得知道的，并且对此印象非常深刻，难以忘怀。当他们开始感受到主话语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的主定义要向他们证明在他的教导里面有真正的大能。然而他也有权使用这样的权柄，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神圣的权柄和大能。他让他们亲眼目睹这事实，就是他的话语有权柄，他本身也有大能，他言行都有能力，所以他在我们面前行神迹。这是主关于主的权柄和大能的最令人稀奇的例子，却被一些解经家略过，认为没有太多利益。然而在我看来， 在某些方面却远远胜过其他的神迹，并且超群地彰显了主的权柄和大能。这是马可记录的第一个神迹，也是路加首先记录给我们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早的神迹。如果我没有说的话，我希望我可以这么说：记住，神迹的目标是彰显主的话语里完全的大能和权柄，并通过之后的奇事让我们看到他的教导具有全能的力量。当下我们非常需要这一真理，因为如果福音没有继续拯救人，如果不是神的大能要救凡相信的人，那么人们就不那么容易抵挡疑惑所带来的攻击了。如果这对人的思想依然有着大能的话，能够战胜魔鬼和撒旦的大能，那么就随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唯一的回复就是，我们会为他们的怀疑而悲哀，并因他们的嘲笑而嘲笑他们。哦，花一点时间来救主吧，除了他还有谁能够踏海而行，用一句话而平息海浪呢？一，主挑选这位最不开心的人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中彰显自己的大能和权柄。首先，这人是被鬼附着的，魔鬼住在他的身内。我们解释不了这样的事，就像我们解释不了发疯一样。我们思想中的很多事情都是无法解释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是如此。我们接受经文记述的这一事实，邪灵进入这个人并留在里面。你知道魔鬼是神的模仿者，他总是试图模仿他，讽刺般的效仿。当神道成肉身的时候，魔鬼也进入肉身。我可以准确无误地说，这个人也是被魔鬼进入肉身，或者无论如何魔鬼进入到他肉身里面，他成了一个有人身形象的魔鬼，在某种方式上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相反面。在耶稣里通过永恒的联合，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这个人身上魔鬼是暂居的。难道这不是可怕的一幕吗？但是留意，这位主所拣选来证明自己大能和权柄的人情况已经很糟了，以至于污秽的邪魔控制着他的想法，并将他的身体变成了鬼窝。思念及此，我也怀疑是否这个人所预表的那人也在我们今天的聚会中，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我自己不敢把这样的词语用在任何人身上，但是我听到别人用过。我听到了倍感厌恶的朋友和愤愤不平的邻舍受够了某人那醉酒的亵渎或可怕的污秽时，就会说他似乎不是人，活得就像是邪魔一般。或者当说的是一位女性时，他们会说他身上所有的女性特征都没了，他似乎是个女魔头。如果这样的人听到我讲道或者读到这篇正道，愿他们注意到他们可以得到帮助，他们有盼望可以痊愈。耶稣的大能是没有局限的，在那位属于魔鬼的人身上，我们恩慈的主展现了他的权柄和大能与福音教导的关系。他现在并不是不如当时。 并且这个人的性格在最大程度上就是和魔鬼合二为一了。第二十三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我们这么解读也是准确的，一个在巫鬼里的人，你明白吗？不仅仅是这个人里面有巫鬼，而且是这个人在巫鬼里面。这句话够简单了，我们说的是醉酒的人，是泡在酒缸子里了。人喝进去的酒比起在酒缸子里浸泡着他的酒算得了什么？再给大家一个喜庆些的例子，我们说一个人坠入爱河，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爱中，要是我们说爱在这个人里面，那么连十分之一都没有表达出来呢。一个人可以在愤怒中、激情中，同样也可以在巫鬼中，他完全是被巫鬼所掌管着，所以这个可怜的人自己也不能对此负责任。别忘了，我不是责备他，只是用他来象征人类的罪。同样也可以是在巫鬼中，他完全是被巫鬼所掌管着，所以这个可怜的人自己也不能对此负责任。别忘了，我不是责备他，只是用他来象征人类的罪。然而在经文的叙述中，这个人自己却几乎没有出现过，是那巫鬼在呼喊着，别管我们，我知道你是谁。这些话是这个人说的，但却是巫鬼按照自己的意愿用这人的器官来表达的观点。这个人也不是有自己意志和意愿的人了，如果他不是在会堂里重重地摔在地上，你都不会注意到他，你只会看到当救主在众人面前将他医好后的正常人，未受伤害的有理智的人。这个人已经失落在巫鬼的掌控中了，直到神迹出现。你是否看见这人？你说有时你必须很真实地说，啊，可怜的人，酒已经掌控了他的心，要是他没有醉酒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绝对不是想用这样的说法来为他找借口，绝对不是。也许这个人是个赌徒，你会说他已经被赌博掌控了，尽管他使妻儿都赤贫了，却还是被这污秽的鬼完全辖制，以至于无心也无意去抵挡诱惑。也许是这人被不洁净的喜好所激动，我们会说可悲。我们过去喜欢这个人的某些方面，很多地方他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他被自己的噩耗所迷惑，都变得不是他自己了。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个人，而主要想到的是那把他变得禽兽不如的可怕巫鬼。主选中这个人作为展示他大能的平台，是一种象征。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是否会传到这类人的耳中，我真诚地盼望你们中没有一个人处于这种状况中，但如果你是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还是有盼望。他能够将那些被魔鬼的意愿所牢笼的人搭救出来，尽管你似乎完全放弃了，彻底被抛弃在可怕的罪的管辖中，然而你竟然愿意顺服罪。然而耶稣也能够打破束缚 你脖子的铁轭，带你进入圣洁的自由中。要是你死在罪中的话，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除非你相信主耶稣，否则你一定会的。但是如果你仰望他，他就能使你存全圣洁，将你更新。再者，我们必须向你表明主如何选了最糟糕的情形。附身的邪灵让这人的状况糟糕的不能再糟了。看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三十三节，你会看到在这个人里面有污鬼的精气。想过吗？魔鬼没有任何一刻是洁净的，污鬼会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人里面掌管着他的不仅是鬼，而且是污鬼。撒旦有时候把自己收拾干净，再光鲜亮丽的出来，就好像光明的天使似的。但是别弄错了，他还是魔鬼，他只是假装洁净，有闪亮的罪，也有似乎令人尊敬的罪，这些都会毁灭灵魂。但是这个可怜人身上是为人所不齿的鬼，最脏的那类邪灵，最粗暴，最令人作呕。我想这个污秽的灵会引起被附着的人口出肮脏污秽的言语。这邪灵喜爱干犯第七条诫命的罪，如果他能使男女污秽自己的身体，就特别高兴。我毫不怀疑这个可怜的人沦落为最残忍的禽兽了。我也相信他的身体、言语、可怜的头脑里面的思想及其行为都是肮脏的。不用猜，我们都知道他已经败坏到了极点。对于这种品格的人，如果我们说让我们绕着走，又有谁会责备我们？如果我们与这样的罪人分道扬镳，谁会谴责我们？撒旦不管以任何样式出现，我们都不想跟他亲近，但我们最想躲避的是他公然显露出不洁净的模样之时。你说我不想听这个人说话，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你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有些女人相当堕落，体面的人羞于与之为伍，你对他们有这样的感觉也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不是出于自意或者导致我们轻视别人。是的，现在来看一下，惊叹吧，我们那万福的主定睛在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身上，今天他就将怜悯的目光投向最卑贱、最污秽的人，要借着他们的重生得救，彰显他话语的能力和权柄，让罪魁悔改，将那最堕落到底的人高举起来。在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主这么对他。当我们努力将一个人带到救主那里的时候，你上下打量，看能从哪里来触动他，他身上有什么是你可以着手的。也许尽管他是个酒鬼，但是他是一个好丈夫，那么你就可以聪明的从他对家庭的情感开始。如果你从一个人的品性上找到了可以支撑杠杆的点，你的工作就相对来说容易多了。然而有些人你从上到下都找不到可以着手的地方，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理智意愿和能力了。然而在会堂里被鬼附着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最醒目的例子，因为当主来到会堂的时候， 这个可怜人并没有祷告祈求主啊医治我，反而他的第一句话却是由得我们吧。他似乎都没有抵挡里面的巫鬼所发出的声音，尽管这样只是让他多受伤害。他还继续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似乎完全因渗透在他身体内掌管他的巫鬼而迷失了，尽管此事是负面的，我将其看作是这一困境中的闪光点。不管这个人已经犯了多少外在的罪，如果他里面还有一些基本的诚实，或者对家人的爱，或者是一颗慷慨的心，你都会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并且你所做的功也是有指望的。即使是利维坦，在鳞片之间也有缝隙，尽管这些鳞片都闭合在一起，仿佛紧紧封住，在大多数人的甲胄上也有一些连接处，尽管他们可能从上到下都穿着盔甲，但在我现在要说到的那些流氓的身上，既没有任何盼望的迹象，也没有任何信心的立足点，就更别指望有一点点的爱。就如同会堂里的这个人完全是在魔鬼的影响下一样，有些人也是为他们的不义所包含着，被他们的堕落败坏给封闭起来了。即使是对这样的人，那位将人高举的主依然能够拯救，并且能够拯救到底。还有另外一件事使得这个情况更加糟糕，这个人丝毫不遵守任何宗教律例，他在安息日出现在会堂里。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的，享有蒙恩之道，却依然完全受魔鬼的掌控，这种人是最糟糕的。那些可怜的外面的罪人对福音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去过神的家，对于他们来说至少还有盼望，就是圣言的新奇也许能够打动他们。对于那些一直在我们会堂中的人，如果他们还留在罪中的话，还能怎么办呢？尽管这是个例，却是真实的，就是撒旦也会来到敬拜之所。哦，你会说，他肯定不会那样做吗？他远在约伯时代就那么做了。当神的众子侍立在主面前的时候，撒旦也来在他们中间。那天早上，巫鬼把那个不幸的人带到会堂，也许是想要借此来破坏主的教导。我很高兴他在那里，我希望罪和撒旦的所有奴仆都能够参加安息日的敬拜，那么他们就会在福音子弹的射程内。谁知道会有多少人会被击中呢？宗教崇拜的影响也不能够使人从捆绑中解救出来的话，是多么可悲。他们在会堂里歌唱，但是他们不能将他心中的邪灵唱出去。他们在会堂里宣读教训，但是不能将巫鬼从他身上读出去。他们讲解经文，但是却不能把不洁净的灵从他们身上讲出去。无疑有些敬虔的人为他祷告，但是不能把魔鬼从他身上赶出去，除了主耶稣亲自所说的话语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将撒旦赶出去。 他自己的话语，从他口中所出的带有赶鬼的权柄和大能，但凡除此以外的都无效力。神圣的救赎主啊，求你彰显大能，将大罪人变为虔诚的忏悔者。你看，主挑选了一个多么糟糕的例子，我绝对没有夸张。想到他仍选择救人，多么令人安慰啊！这个可怜人就是罪人恰当的象征和代表。你这罪位卑鄙之人啊，依然还是有盼望的。让我们再进一步观察一下，我们的主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敌人，这人身上的污鬼已经把自己坚固防御起来，抵挡基督的进攻了。如我之前所说，他已经完全掌控了这个人，他想让这个人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他掌控这人，那天将其带到会堂去，驱使其搅扰敬拜。神的子民聚会时应当安静有序，但是这个可怜的灵魂却被挑动起来，大喊大叫，发出可怕的声音，在会众中引起骚动。犹太人尽可能的允许被鬼附的人自行欺世，只要他们的行为是可以忍受的，就可以容让他们进会堂。但是这个可怜人根本不顾礼节，他的喊叫已经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了。但是看哪，主如何应对这个搅扰者，就是在这个人身上他要得荣耀。我也见到我主如何改变最凶猛的敌人，将最猛烈的敌对者收纳入自己的侍众中，邪灵驱使其受害者祈求不要管他。经文说的是由得我们吧，路加福音修订版里面编著里跟这里一样，但正文里有爱。就在主讲道的时候，突然听到可怕的声音，爱爱，是使所有人都震惊并感到恐惧可怕的大喊，爱，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不是祈求的声音，这是完全相反的，这不是祈求怜悯的祷告，而是反对怜悯。然而我们来读读译文，其实不错，由得我们吧。撒旦引领这人这么说，难道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不要用你的福音来麻烦我，不要用宗教来烦我，不要用你的方法来对付我，由得我们吧。他们宣称自己有在最终灭亡的卑劣权利，毁灭自己灵魂的自由。我们知道，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是谁在掌管着？是黑暗之王，使他们恨恶神的光。听众们啊，难道你们中一些人不是这么说？我们不想去忧虑死亡、审判和永恒，我们不想要听到关于悔改和信靠救主的事儿。对于信主的人，我们所要求的就是由得我们。我们可不能发善心答应这种残忍的要求，我们怎么能在旁边看着他们灭亡呢？而一个人不想要成为存全，这是多么可悲的道德状况啊！你可能会觉得耶稣不可能在那个人大喊着说由得我们的时候做任何事，我们主在这个人身上遇到并征服的乃是邪灵，这难道不是在鼓励我们去应对那些不欢迎我们、当着我们的面关门之人吗？污鬼使得这个人弃绝所有对基督的兴趣，不要一切在基督里的益处。 他使其与自己绑定，并让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在宣告放弃跟救主的一切联系。他几乎是在憎恶救主的出现，视其为入侵者。他的声音似乎是在说：我们跟你没有关系，你走你的路，由得我们，我不想要你。无论你能做什么来救我或者祝福我的事儿，我都拒绝，只要任由的我。现在当一个人故意说：我不要跟你的耶稣有任何关系，我不要被赦免，不要救赎，不要天堂，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会说这人毫无指望，我们最好去别的地方吧。但是即使撒旦使这人偏离的这么远了，主也能将其赶出去，他有拯救的大能，即使是最硬的心他也能改变。乌鬼所做的更甚，他使这个人害怕救主，大喊说：哎，你来灭我们吗？很多人都害怕福音，对他们来说宗教是阴郁的，他们不想听，是因为害怕会变得忧郁，从而失去了快乐啊。他们会说宗教会令我去精神病院，会使我发疯的。撒旦就是用这样的可悲的谎言使人们害怕那位最好的朋友，面对那会使他们永远幸福的却颤抖畏缩。撒旦进一步建立起壕沟，他使得受害者表面上认同福音，我知道你是谁，邪灵通过人的嘴唇说你是神的圣者。在撒旦所有的伎俩中，对福音的工人来说最糟糕的是遇到人们说：是的是的，你说的都是非常合适的，你叫他们来给他们讲到耶稣时，他们说：是的先生，这是真的，我是多么感激你啊，你传讲福音。他们说你讲他讲的非常精彩，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你免讲他们听并讲述救主。他们回答说：谢谢你这么恳切地跟我们说，我总是很羡慕这样的事情，当今的日子热心是值得大力赞赏的，这是最坚固的攻势之一，因为炮弹沉下去了，威力也丧失了，这使得撒旦在他们心中的攻势更加牢固了。然而救主将魔鬼赶出去，从而彰显了他的大能和权威。难道我没有证明我说的这点吗？耶稣选了最不幸的一个人来成为彰显他战胜黑暗的大能的例子，他选了一个堡垒最坚固的乌鬼，将其从牢牢占据的灵魂中驱赶出去。
三，主降服乌鬼的方式震撼人心，因此我们有更加可以的事情可以去琢磨。救主一进入会堂就开始征服了，他就这样跟魔鬼在同一个屋檐下，魔鬼开始感到害怕，第一声大喊是：爱，或者由得我们，表明邪灵知道征服他的是谁。耶稣还没有对这人说一句话，没有，但是基督的出现和他的教导都令魔鬼感到恐惧。无论基督进入哪里，撒旦知道他必须要出去。耶稣来毁坏魔鬼的工作，这邪灵知道他的命运。一旦你们中的某人进入房间，想要将被囚之人带到基督面前，这个消息立刻就会直接电传到无底坑里。你也许认为 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一旦你奉耶稣的名宣告他的福音的时候，你就是对撒旦王国最危险的人物。主耶稣基督打开经书，开始在会堂里念起来。很快，他带有权柄和大能的解释和教导，使邪灵感到他们的国度在动摇了。主在另一时间说道：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从天国坠落，这坠落是从开始传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起始的。我们主胜利的第一个标志就是那使得邪灵大声喊叫的明显警报，因为我认为他是因此才喊着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他没有用不怀好意的疑惑来应对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而是语带奉迎，我知道你是谁。是的，那谬误的灵说道：我会允许这个人说他的信条，宣告自己属于某个正统宗派，也许他就会由得我了。这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住在他里面也不是什么坏事。我还情愿承认耶稣所宣告的知识，只要他不影响到我对这个人的辖制。这恶者读过他的圣经，知道但以理是如何称呼耶稣至圣者，所以他称他是神的圣者。我还是相当愿意承认这一切，恶者说，只要能够让我留在这个人里面，不要搅扰我，这个人的口也一定会告白真理。所以当耶稣施展大能，人们听到他的话语时，撒旦常常提出这个欺骗的建议，企图得逞。罪人会说，我都相信，我什么都不否认，我不是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想要保留罪，并且不想要感受到福音的大能，以至于悔改，并且将罪从我身上除掉。我会认同福音，但是我不会让福音来掌管我的人生。然而接下来的话表明，这堕落的灵认识来灭他的，他可能会希望主轻易地放过他，他愿意蜷缩卑躬屈膝，甚至为神的真理做见证。只要允许他继续留在巢穴，就是人的灵魂里面，他是说谎者，所以说出我知道你是谁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但如果说了就可以继续掌权的话，他愿意这么说。所以当耶稣临近人的心思时，他们说，我们会保持正统，我们会相信圣经，我们也会做任何其他你所要求的事情，知识不要打扰我们的良心，不要影响我们的习惯，不要除掉我们的自私。人们宁可做任何事，也不要除掉自己的罪、骄傲和安逸。于是我们主真正开始了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他向邪灵发出了简短而严厉的命令：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责备他，这话语表明主很严厉地对他说话。除此以外，主还能怎样对残忍折磨一个无辜之人的污鬼说话？希腊原文说的是闭嘴，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词语，是一个残酷折磨别人灵魂的污鬼所当得的。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这恰恰是当耶稣将人们从魔鬼手中拯救出来的时候，神要魔鬼所做的。 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我不想听你说虔诚的话，告白正统信仰，安静，从这人身上出来，不是由得这些污鬼或者不敬虔之人说荣耀基督的话。背叛者不会给那些他们所夸赞之人带来任何荣耀，撒谎者也不能见证神的真理。或者说，如果他们做到的话，他们实在损害真理的事业。不要作声，耶稣说，并且又说出来。他说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吩咐一条狗从狗窝里出来似的。出来，哦，不洁净的灵说，让我待着。这个人可以去教会，甚至都可以参加圣礼。不，主说，从他身上出来，你没有权利在他里面，他属于我，不属于你。从他身上出来，我祷告祈求主，也许此刻会向那可怜沉迷的人发出他的呼召，并对他里面的污鬼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哦，罪人呐，你必须要离弃你的罪，否则他会永远将你毁灭了。你迫切想要离弃罪吗？看看主胜过了这污鬼，尽管魔鬼几乎都要说出来了，他不敢说出另外一句话，他大声喊叫，他大喊着离开了这个人。当他出来的时候，试图进一步伤害这受害者，但是没有成功。他使这人猛烈抽搐并倒在会堂中间，但是路加加了一句，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从耶稣吩咐他出来的那一刻起，他伤害的人的能力就没有了，他就像一条被抽打过的野狗一般出来了。看看耶稣怎样胜利，他在会堂里，在这个人身上这么做，而在属灵的层面，他也在千万人的身上这么做了。魔鬼最后的动作是凶猛的，却也是无果的。我看到正在离去的仇敌让一个可怜的人在绝望的尘土中翻滚，但是他很快就起来得喜乐平安了。难道你没有在咨询室里见到那伤心哭泣的人吗？但是这不会真正伤害到他，反而令他对罪恶有更深的感受，是有益的，并且借此驱使他更加脱离自己，归向救主。主一句话就把罪的权势从大罪人身上赶出去，这是我们主多么辉煌的胜利。我们的主是怎样践踏着狮子和毒蛇，他是怎样将肉狮和龙踩在自己的脚下。如果主今天带着全能对任何恶毒败坏糊涂的灵魂讲话，那掌管他的罪将会从他身上出去，可怜的罪人将会成为神无上恩典的奖杯。四，最后，救主因他所做的引起人们大大的惊讶，人们看见这事的时候，甚至比主行神迹时还要惊讶，因为他们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大家所惊讶的是，这是一个处在最糟糕境况的人，不能再糟了。我前面讲过了，没有谁可能比这个可怜人更糟糕了。我不是说他在道德上邪恶，因为如我前面所说的， 道德这方面的元素在这个人身上并不是问题，但是他描绘了道德上最败坏的人，彻底被撒旦所掌控，在魔鬼的驱使下滑落到一个极端了。现在传讲福音可以让活得最糟糕的人也能得救，当他在听福音的时候，会有大能出去触摸那最刚硬的心，征服最骄傲的意志，改变最悖逆的喜好，并将最不情愿的灵魂带到耶稣的脚前。我所说的是我知道的，因为我见过上百个这样的例子。那最不可能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地方对恩典之功能够有所帮助或有所预备，却从撒旦的权柄中释放出来，并被带到神的面前，通过传讲神的福音，这样的人也能被击中，把魔鬼从他身上赶出去，那时那地他们就成为了耶稣基督里的新人了。这些人引起人们大大的惊讶，并且在那不虔敬之人的心中激起了波动，他们不能理解，并且问道，这是什么事情，是什么新道理，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神迹，使那最桀骜不驯的不信者开始质疑自己的不信了。注意，在这件事情里，耶稣是完全独自一人工作的，在大多数他所行的神迹里，他要求人们有信心，要得救的话一定得有信心。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神迹不是在比喻人的经历，而是在说基督的工作。这工作并不依赖于从人而来的任何事，当耶稣吩咐人伸出那枯干的手时，或者让人去希罗亚的池子去洗的时候，人还做了一些事，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这个人是被忽视的。如果他做了什么事情的话，恰恰是抵挡而非协助，魔鬼使他喊道，由得我们，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基督这里展示了他的主权、他的大能和他的权柄，完全忽视这个人，不询问他的意志或者信心，而是自主地吩咐魔鬼不要作声并出来。这事成了，这人在还没有时间去寻求并祷告的时候，就得救脱离了奴役。在我看来，这个神迹蕴含这样的教导：基督从最终拯救的大能并不存在于被拯救的人中，而是完全在于耶稣自己。并且我学到了，尽管这个要被拯救的人偏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你都不能指望他还有任何信心，然而临到他的福音能够带着信心而来，并且从一开始就能够做自己的工，我真的得说福音就是自带土壤的种子，是能够自带燃料的火花，这是能将自己注入死人骨骸之中的生命，就是注入那些毁灭的爪牙之间。永恒的圣灵带着他自己的光明和生命而来，并在耶稣基督里 造出新人来赞美他恩典的荣耀。哦，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神迹，没有什么时候比此刻更令人去赞叹基督从最终拯救人的辉煌大能了。结束时，我注意到我们的主
除了说话以外什么都没有做。在其他事件里面，他把手放在已死之人的身上，或者带领他们出到城外，或者摸他们，或者用泥用唾沫。然而这件事里他没有使用任何器皿，他的话语就是一切。他说不要做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乌鬼就被赶出来了。主的话语能够摇撼黑暗王国，并把压迫捆绑的释放出来。主命令要有光，就在创世之初将黑暗驱散。同样，主耶稣一开口，他话语的大能就驱逐了黑暗的信使。哦，你在传讲基督吗？大胆的去传讲吧。他那战无不胜的福音可不会从懦夫的口中说出。哦，你在传讲基督吗？不要自己选择要侍奉的地方，不要转背不理那些最糟糕的人。如果主差派你去毁灭的边界的话，就充满信心的去那里传讲他，一切都不会是徒劳。你要救人的灵魂吗？你就不能在向谁传福音的事上有所偏好，或者如果你能够选择的话，就选那最糟糕的。记住，我们主的福音不是仅仅为了那些道德主义者活在他们备受尊敬的境况中，而是为了那些被弃绝的、堕落在流浪者肮脏之所里的人们。公义的日头，那战胜一切的光芒，不只是为了模糊的黎明，要将其带入光明的白昼，也是为那最暗的子夜，这夜曾令人仿佛身处死亡的阴云之中而战斗。耶稣的名高踞天堂，在天地之上。所以让我们充满权柄和信心的来传讲，不是好像是人的发明。他曾说他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主耶稣的话不会落到地上，地狱的门都不能够与其作对。主所喜悦的将会在他手中繁盛。主很快会将撒旦击伤在我们脚下。这篇讲道我讲得很长，因为我要触及那些堕落遥远的罪人。哦，愿他们能够接受这奇异恩典的信息。那位来拯救罪人的是神，最糟糕之人也能有盼望，就在于这一牢固根基。请你听着，这是主你的神在对你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